第十章有一句话，经上的话是不能睡的。经上的话，神的话是不能睡的。那刚刚我们唱的这个诗歌，出于神的永生神生命的真理，也是永不改变的。那我们蒙召，如同蒙召在地上要走天路，我们跟一般世人不一样。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让我们在地上走天路。神给我们是何等的抬举，所以我们走这条路，一开始耶稣为我们有这个起点，他是门，然后接着他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跟着他走，走到最后，如果我们继续跟着他走，我说第一个十字架，约翰福音10:10，双十，我很喜欢这一节，因为这一节常常提醒我，什么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。两个十字架，一个就是荣耀的救主在其上舍身的加略山的十字架，因着他这样的死，为我们开启了永生的生命这个门，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里。那另外一个十字架就是实行的十字架，耶稣鼓励我们跟着他走。所以39首 Fanny Crosby 他说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十字架就是要致死我们的肉体，致死我们的己。感谢主。那好，我试着来分享哈。昨天我们查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，我这一本圣经，我手中这一本圣经呢，把这一章分为4个段落。我不知道别的版本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分哈。那每这4个段落的标题各是这样。第一个是羊圈的比喻。第二个段落，主是羊的门。第三个段落，主是好牧人。第四个段落，主与父原为一。好。那我非常感谢主，昨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有人呢就着这个羊圈的比喻这个段落所描述的情形，去查了一下一些参考的资料，就了解当时他们牧羊的情况，那羊圈被设立的那个实际的情形，那我们就更了解，就知道经上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哈。那也有人引用以西结书34章，那边讲到神谴责以西结旧约那时代，神谴责那些不合神心意、不忠心照管羊群的牧者。那也提到说马太福音23章中，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本来应该把关于神的知识、关于神的事教导百姓的，可是他们却是瞎眼领路的。那因为有这样子的背景，所以就把我们引进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些谈话，极其重要的谈话。我用极其重要的谈话这样的说法实在不为过， 因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，盗，我们都会背，这一节我们都会背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为什么我要说这是极其重要的谈话不为过呢？我们想一想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比得存到永远的生命，而且得更丰盛的这样子的永生更重要的事呢？也许没有信主的人觉得这个有什么好重要的，但是当我们的心灵已经被神苏醒，我们除了人活在地上，眼睛看得见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心眼已经被打开，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灵界，我们走完这一生，我们要进入一个永恒，那个时候就要讲究我们要进入什么结局。好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心眼是瞎的，他们的心眼被世界的神，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，被魔鬼弄瞎的心眼。那神怜悯我们，得生命，得到存到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不是一口棺材等着我们。耶稣说，活着信他的人永远不死，我们是睡了，是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，这是真理。因着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，所以我就在乎我在地上要得这个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这个生命其实也就是活水，神生命的汁水，充满了神生命的汁水。如果我们被神的汁水充满过，我们被神开启过，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的。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唯独这个是属于我们的。地上的一切，无论是时间、岁月、机会、健康，这个都是神借给我们的。那我们怎么样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资源，来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可以存，来领受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神说，亚伯拉罕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。还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亏损比我们原来被赋予的身心健康，还有生活美好的时光机会，或者我们努力学习，用心经营，付代价，付上一些劳力辛苦，去赢得的各类资源，被偷窃，被杀害，被毁坏，有什么亏损比这个更大？我曾经在台湾的祷告山里边听到，他们有一个同工，他为了要赚取更多的财富，他身体本来很健康的，为了要赚取更多的财富，他的健康失去了。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人想要得到名， 跟魔鬼打交道，他是得到名了，可是以后他没有办法脱离魔鬼的辖制了。这个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有些时候，神本来给我们非常好的生活的时光跟机会，可是因着我们被那迷惑人的、说谎之人的父骗了，结果我们被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有什么亏损比这个更大？地上的财富失去还没关系，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被偷走了，内在原来属于耶稣的生命，本来可以越来越丰盛，结果因着被魔鬼迷惑，中了他的诡计，结果我们退后了。有什么亏损比这个更大呢？所以我今天我试着来谈一谈《约翰福音》10章10节，这个两个十字架。每一次想到两个十字架，我的心就更加的被苏醒哈。一个是荣耀的救主在其上的十字架，全然都是恩典，我只有领受，我完全不能做什么，只有用感恩的心来领受。第二个十字架，是实行的十字架，好，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4、25节，我们看一下那处地方好不好？马太福音16章，这个是神呼召我来跟随他的生命的经文哈，24、25，我们读到26节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第一个这个救自己生命，就是救我们自己，就是不让自己死掉了，不愿意舍己了，必丧掉生命。”必丧掉神原来预备要让我们得到的更丰盛的永生，必丧掉这个。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舍下我们自己，必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永远的生命。26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也许世界上的财富，也许人家的喝彩，也许自己的感觉，种种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好，那，一般说来，所发生的事情总是会有一个起点，有个 starting point。也会有一个结局，the end。我们永恒生命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。我记得是十诫还是宾汉？就是有一部电影哈，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。他电影的安排是写说三个博士当中，其中有一个就是30多年前来朝圣的那个博士之一哦，看着当年他们来朝圣圣婴、朝拜圣婴，现在这个圣婴被挂在石架上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的死就是我们活的起点，就是我们生命的起点。好，那 众光之父，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是个源头，他是父，他是光明的。众光之父是良善的神，他也是一个美好的源头。所以，跟耶稣成为肉身亲兄弟的雅各，以前耶稣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，他不信耶稣。可是当耶稣死了，他蒙启示，蒙圣灵启示，他后来就成了当时耶路撒冷基督教会的柱石。他写雅各书，他就说了一句话。我们来读好不好？雅各书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16、17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这圣经上讲的话，圣灵感动雅各写的书哦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17、18节。约翰福音第十章17、18节，这位众光之父有一个心意，想要救赎罪人。这一份心意被领受在敬爱父的圣子的心灵里，我们现在从"我与父原为一"这一点开始来讲，因为众光之父，他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想救赎罪人。这位圣子跟父原为一，他领受到的圣父的这一份心意。他也领受到父爱罪人的心，所以他就甘心自动自发的来舍命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17、18节讲的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。是我自己舍的，耶稣甘心自己舍，因为他与父同为一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那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。他在讲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第十章14、15节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喂养舍命。我认识我的羊。我们还没有被拯救之前，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就认识我们了，在创立世界之前就认识我们了。以前曾经有人质疑我， 我到底有没有接受？我是不是被拣选的？我后来想一想，我的一生，半生了哈，那个时候应该是半生，40多岁的时候，我说，我回想，主啊，在我还没有信你之前，你就已经施各样的恩惠给我了。我现在回想，哈，比如说，哥林多前后书第三章18节，主就让我借着看霍桑的一篇短篇小说，叫《人面狮》。这一篇小说就是根据圣经《哥林多后书》3章18节写下来的短篇小说，哈。哦，这个故事。就非常吸引我，里面有一个 Ernest，那个主角叫 Ernest。那个时候我是高中，还没有信耶稣哈。我在美国新闻处看一些翻译的那个书看到的。哇，这个青年那么淳朴的心，那么恳切的心。看着那个人面狮，整个成长，然后生命整个被改变，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哈，应该说是遇到故事。后来我信耶稣以后，我读到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说：“哦，这个不就是人面狮那个 Ernest？好像神就启示我，我要像 Ernest 那样。”常常来仰望这一位耶稣，我就会被改变。我还没有信耶稣，他就把一些真理放在我的里面。我还没有信耶稣，他就知道我人生有一些路应该怎么走。按着我的情形，按着我的家境，我应该去读不用学费的，因为我要当老师嘛，哈，的师大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我里边就是有一种直觉，我要去读另外一个学校，可是另外一个学校需要很多学费啊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必须要在那边接受熏陶，那我们家很穷，怎么办？神就为我预备大学的学费，很奇妙哈！我不要，我不要讲，所以我就回想，哇，我们这位救主认识他的羊，就在我们还没有接受他之前，他就认识我们，他知道怎么样来引导我们。我现在回头一想，我有许多生命的一个开启，就是因为我来到我后来读的那个大学里面，我在那个地方被熏陶，所以我有一个堂兄弟说，他的妹妹跟我同龄，他说你们2个人读大学。哇，你读这个大学真值得啊！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怜悯。按着人看，我应该去读那个不用交学费的那个大学，出来确定又可以当老师。可是按着神的安排，我需要去读那个预备学，自己付学费的大学，出来还不一定能够有教师的工作。但是神为我预备学费，因为他认识我这只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他。感谢主，耶稣说，我等一下还要再继续讲这一点哈。那耶稣说，并且我认识， 我认识我的羊，正如父认识我一样。父怎么认识主啊？那认识的太彻底了，那他认识我们认识的太彻底了，我们的不堪他都知道，可是他为我们舍命。就这样子，耶稣把自己的命舍了。而就正如第十章十七、十八节所讲的，我有权柄把命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所以阿爸父就让他从死里复活。他如此的背负我们的罪，替我们舍了命。来除掉罪，而从死里复活，就重生了我们。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。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。这边有一个颂赞，哈利路亚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主啊，真的是要把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什么？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个基业就是丰盛的救恩，就是丰盛的神的生命荣耀。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个盼望叫 living hope， 就是永活的，它这边翻译成活泼的，就是一直活着的那个 hope， 那个指望。它给我们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有一个起点。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耶稣，我们会得的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丰盛。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，我常常讲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神在诗篇三十三篇十一节那边讲到说，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如果我们能够领受，我们能够领受神一切的安排，那我们成为他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的，我们就是有福的。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起点，完全没有自己的功劳，我们只是伸手接受这个礼物。但是接下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边讲到，耶稣说他是门，在十四章那边耶稣说他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七节，他说我是门，第九节他说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我们知道门，你要进入一个建筑物，你要经过门， 你要进入一个国，比如说我们来美国要入境美国，你需要从那些政府所设立的一些入境的机场或者海关，才能进入这个国度。哈，那这个耶稣也讲说，人要怎么进入神的国，必须要重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4、15节那边就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可以得重生哈。那14章第6节又讲到耶稣是道路，耶稣呢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引到父的同在里。哈，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，道路就是脚踏实地走在其上的路。我们在地上走天路，就是脚踏实地跟着耶稣，跟着他的训诲。跟着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在地上活这个样式，耶稣说：“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要负我的轭。”这个就是在走耶稣的道路。那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明白真理。因为约翰福音第8章31还32节那边有讲，我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一定会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们刚唱那个诗歌哈，那个自由不是一个我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，那个自由是不需要犯罪的自由。不需要被自己的老自己辖制的自由，不需要被世界的这种潮流拖着我们走的自由，胜过人情世故，胜过魔鬼的诡计，因为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这种自由哈，那。我刚刚说，我这一次读到14节、15节，我好受感动，我的心也好得安慰。这个情形就像，大概1、2个礼拜或2、3个礼拜以前，神的话临到我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。我一直为我过去的一个好像有一点偏颇哈，不是道德上的，是对神的话不够周全的认知，只抓住神的一句话哈，以及处理一些事情，好像我觉得我不够得当哈，我一直为着这个在那边认罪悔改难过的时候，那一天。那一句话释放了我。世人蒙昧无知的说神不鉴察，你不是故意去犯错，你不是犯道德的错，你是因为当时对生命的事不够更周全的认识。但是到如今，你蒙光照了，你就要悔改。那这一次，我读到。14节、15节，叫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。我说：“哦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认识我。有时候有一些人不了解，不认识我们，没有关系。他认识我的一切。” 我的无知，我的愚昧，我的气急败坏，甚至我还不自知的一切的不堪，神都知道。那个大卫·鲍森有一次，他笑着悠自己一默的讲，他说有人诽谤他，啊，讲他的坏话，那。害他有很多的不是，就都没了。他很难过。有一天主跟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讲你的，还不及你里面真实的丑陋。”好像神对他讲，意思是这样了哈。那个字句我不太记得哈，意思是这样。那他自己就笑了，他就跟他太太讲，好像神说人家所说我的，他说我里面的丑陋比这个更甚。他太太也跟着哈哈大笑，哈，他就释放了。我说没有关系。他说虽然如此，神知道我，神这么认识我的一切，我的不堪。可是神还是很宝贵我，还是用我。神跟我们世人不一样哦。我们世人呢，有时候你100件事情，你给他99件恩惠，你只要有一件不如他的意，或者2件不如他的意，所有给他的恩惠他忘掉了。可是他记得你那个缺点，可是神不一样，神看到我们太多的缺点，可是只要我们有某一个点，神让我们的心知道神喜欢我这么做，我就去顺服他，就很到位的去顺服他，神就祝福他。其他的他先不看。我举一个例子。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教会，哈，最早的教会那个长老会，长老会呢，他们在财务上是特别蒙神祝福，可是弟兄姊妹的灵命光景是不是都很好？未必见得。可是神并不因为弟兄姐妹灵命光景不怎么样就不祝福。就因为你在财务这件事上尊主为大，神就大大祝福。举一个例子，我有一对双胞胎的阿姨，五姨六姨，他们是双胞胎。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我们都没有听过福音。可是我五姨六姨他们都是嫁给基督徒。那有一次我跟我这个阿姨联络，她说：“哦，你也信耶稣？”我也是啦，我是长老会的，我们的长老会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长老会的，你看他连这个概念都没有，所以长老会里边是有一些人灵命光景很好，很参差不齐，但是并不因为这样，神就不住，神跟我们不一样。神说：“我认识我的羊，你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，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败坏的辖制的。那感谢主，但是因着他舍命爱我，他很认识我，他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，所以他不着急，就按着时候。”适当的时候，适当的机会，来督责我，来督促我悔改。所以我早期还被看我是不错的基督徒，可是当结婚以后被神一试验，哇，我里边有这么多的不堪，我的气急败坏都出来了。我太紧张了，我太怕错了，都出来了。啊，我就知道哦， 原来主耶稣都很留心听我的祷告，诶，我大三的时候读到说，世界上最大的学问就是要认识自己。我说主啊，你要帮助我认识自己。苏格拉底还不是圣徒诶，他都说世界上，人要认识自己。那我是信你的，我怎么能够不认识自己？哦，我那个。就一直划线，要认识自己。哎，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神都留心听了。我不是很在意一定要有婚姻的人，可是就因为神要答应，要垂听我这个祷告，所以神就一定要让我进入婚姻。所以我从进入婚姻，我就开始一直在被神光照。那大卫牧师昨天早上给我传来两个视频，就是于宏杰牧师讲的两个视频，其中有一个家庭生活，是释经史哈，那个只有8分钟，那我在聚会的时候，我把它传给我们 GGC 的那个哈，那这个仅供参考，好，仅供参考。那大卫牧师为什么把这个传给我？可能大卫牧师他认为我某一些点我有盲点，可能我需要借着于宏杰牧师的这一篇信息来叫醒我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神呢？我说我非常感谢他，好。那除了我的不好，他知道，他还是接纳我。可是按着时候来督责我，来敦促我悔改以外，他也晓得我的初衷，他也晓得我有立志为善的心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他也会适当的来嘉许我，来鼓励我。给我许多的祝福。早期我们在乡下，在鸡不生蛋、鸟不拉屎的那个乡下地方，很少大人信耶稣。我们的教会是以做主日学工作，就把一些乡下人、把孩子放牛吃草这些孩子招聚起来，然后礼拜天。鼓励他们来参加主日学。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乡下的教会。我们是在那样子的教会里边做学生工作，那你就知道，我们是在一个鸡不生蛋、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过信心生活。可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从来不缺。感谢主，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心，所以神，但是呢，神知道我们的美意，他也很留意的要指教，因为他太认识我们了，他也很留意的指教，走这个天路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人的意念。我举一个例子。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人家就是看走眼哈。事实上，耶稣是跟我在蜜月期，他们以为我的灵性光景很好。我将错就错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，辞也辞不掉哈。那就成为童工，那成为童工压力非常大，那他们就要我带查经。天哪！那个时候我根本一遍圣经都还没有读完，我怎么带查经？那只好硬着头皮，我要带查经。我说主耶稣，我要带一卷一卷的查经，我当然要查我读得懂的啊。我读不懂的圣经有一些奥秘我读不懂，我怎么带人家查？那我看一看雅各书是比较容易读得懂的。所以我就说好，我们来查雅各书。 就我所尊敬的、所敬爱的老师，居然说，马丁路德说，他那句话我不记得怎么讲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马丁路德说雅各书没有什么好查的那个意思了哈。哇，那个时候我几乎有地洞，我就钻进去了，好羞愧哦。那个时候我里面很冤，我来当童工也不是我自己要当的，我辞都辞不掉，然后我就来当了。然后你们要我来带查经，也不是我爱查。那我所懂的就是这样，可是那个时候就借着那样的一桩事，主耶稣就把我对我老师的那种尊敬，不知不觉有点倚重他的这一种，这个说不上是偶像吧，就是大概有一点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耶稣的认识也不是很多嘛，就打掉了。就说我的老师也可能会错，因为后来的几年，我听到很多敬虔的人他们引用雅各书，后来我越来越发现雅各书是那么宝贵的一卷书啊，怎么会说没有什么好查的呢？雅各里边讲到，从神来的智慧跟从人来的智慧，怎么样叫人可以得医治？啊，讲到我们人的话，我们的嘴巴是我们生命的舵，那么重要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人的智慧、人的想法，跟从神来的看法不一样。所以，我很感谢主，在我早期的时候，主就留意的指教我，要认定主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。当然，我自己也觉得我不是那一种很聪明的人，在我的学校里面，那叫做英雄好汉。云集呀、啊！我在他们当中算是 ordinary people，那我就学习谦卑的放下自己，让神自由运行做善工。结果，我只能单纯的依靠他，没有想到，就这样我得了许多的恩惠。那从这个角度，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不配的，可是他的怜悯却怜到我。他常常适时地用各种方式，透过各种管道，差遣他的话来指教我，来引导我。我有许多属灵的辅导。他们给我的引导都是天上来的，我后来发现，这一些人都是很认识圣灵的，这一些人都是被神训练，会用方言祷告，非常爱主的，这些人我原来都不认识，神就是用各种奇妙的办法，让这些人跟我接触。然后在我的关键的问题上来引导我，我就发现单纯好重要哦。但是第二个十字架，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第二个十字架，我必须要。实行主的话，啊，在这方面我做得很差，我挂一漏万，但是只要我什么点上， 我就好好的顺服了，我就背起我的十字架，我就尝到什么叫做荣耀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感谢主，我越来越清楚发现，越来越明白，为什么保罗说，我在你们哥林多教会这边，我定义不想知道别的，我所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也要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才能同复活。所以保罗他就是常常在走实，在背，就是实行的十字架的道路。他说："我常常让死在我身上发动，好叫生也在我身上发动。我若向着主，为了主放下自己，被神管理，那耶稣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彰显。我深信这个原则，但是我实质是不是每一次都顺服了？"我需要主的怜悯，才在前几天，为什么大卫牧师把这个于洪杰牧师的这个视频给我？就是在他跟我的谈话里边，他发现我里面还有一个刚硬，是我的盲点造成的，所以他把这个视频再给我。很多次我跟大卫牧师一谈完话以后，我的心就蒙光照。他也是爱主的，我们都要追随主的。那一起沟通的时候，常在神的光中，就见光了。所以，我若愿与主同钉十架，实实在在的为主的缘故，放下自己，有我就必会得耶稣的生命。这个律，这个永生神的生命的律，是一直都不改变的，一直都不改变的。所以耶稣说："我来了，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"一定要领受两个十字架的奥秘。一定要进入这两个十字架的奥秘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二篇。诗篇九十二篇，第一节到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哈，我们等一下读一到六节。我先说第一到第三节哈。他说："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"他这个英文哈，他这个英文的说法就是这样，It is good。什么样的事是好的，是美事？我们就是要来称谢耶和华，要来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跟瑟，用琴来弹优雅的声音。早晨要传扬你的慈爱，早晨要来Proclaim 要来宣讲，神是慈爱的，神的慈爱高及诸天，神的慈爱存到万代。早晨，我们要来宣扬，对自己的心，也跟别人，如果有那个需要，跟别人互动， 要来传扬神的慈爱。每夜传扬你的信实。过完这一天，当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走，来过我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，我每一夜都可以传扬神的 Facebook， 神的信实。神啊，这一天你以忠诚待我，我信任你的慈爱，跟随你，你就在我的生命中做工。你是信实的，这一件事是美事。第四到第六节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神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做工，神的心思极其深，神的工作何其伟大，所以我要赞美他。我知道我已经潜藏神的天恩，也蒙他的怜悯，有一些时候顺服的到位，可是没有顺服的也很多。求神帮助我越来越实行的十字架，越来越让我的己交给肉体来钉死。十二节，他说：“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义人就是披戴羔羊的人。旧约时代，他们就是承受主道、信守主道的人。那以新约时代。”耶稣就是我们的义。约翰一书，使徒约翰说，什么样的人是义人？除了因信称义，神阿爸父看着耶稣的宝血替我们说话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他就称我们是义的，他就悦纳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来朝见我们的阿爸父。但是我们也要行义。好，这使徒约翰这样讲说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好，小子们啊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那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，就像保罗讲说，他跟使徒信，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，就是要走耶稣走的路。啊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父常与我同在。他说我。耶稣已经快要面对那个苦难了，在第八章二十九节，他说：“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”耶稣常做父所喜悦的事，所以我们呢？我们要来亲近他，来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那前一阵子我比较多听叶光明牧师的一些讲道，他讲一句话我非常阿们。他说我们过去 不敬虔，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不好的，但是耶稣替我们上十字架，赦免我们的过半，涂抹我们的过半，好，然后他说，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不看我们过去的不好，只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。就说，意思是说，我们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忘记背后，面对我们的过去，我们觉得不够好的，不要去看这个，要去看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成全的。也不用忧虑未来，我们知道这个未来有很多的危机四伏哈。我说不要忧虑未来，而是积极的仰望主的再来。不仅是耶稣第二次，他第二次再来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。基督的灵可以多多来充满我们，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他说他是一个天生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，那个是神不喜悦的个性。那他怎么样使自己从这种很不合神心意的这种悲观的这种习性？变为像神那样阳光正向的人，他每一次，他就是仰望十架，他不看他过去的不好，然后他宣告，他用神的话来替代他里面原有的那种想法，每一次要为未来忧虑，他就用神的话。来替代他自己原来有的想法，结果他的整个性情就慢慢就被转化了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属耶稣属神的代替不与他相合的，这样的人就是义人。那义人要发旺如棕树。哦，棕树是非常笔直的。我们知道棕树代表得胜。当时耶稣进圣城的时候，很多人欢迎他，就是拿棕树枝。启示录那边讲到，启示录第七章那边讲到，有一些得胜者，他们也是一样，手拿棕树枝，就表示得胜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他们要很挺直、很得胜，哈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我们知道香柏树是建殿的材料，它会发出香气。那义人呢？如果我们常常存耶稣的心，按着耶稣喜悦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去遵行，那我们的生命会成长，我们里面的生命会成长，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在雅歌第四章十一节，雅歌第四章十一节那边讲到说，香柏树很有香气哈。第四章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，好像蜂房滴蜜。”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衣服表示行为，内外的行为，里面的存心，口里所说的话，外面活出来的举止，好像带着一个香气，如黎巴嫩的香气。那个树木的香气是能医治人的。我以前讲过哈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。 学谦小时候曾经有一次蚊香中毒，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不带劲哦。有人说怎么样来帮助他恢复那个健康，我们就去高山上，去那个树很多的地方。那我那时候我不会开车，所以我不太知道我们是走什么路。不会开车的人坐在车上就是被人家带着走哈。那可能大卫牧师会比较清楚，我们有一次车经过两边都是那个树木森林，哇，那个清晨一经过，那个树的香味哦，你一闻你就觉得很舒服，所以这个黎巴嫩的这个香气是建殿的材料，这个香气是会医治人的。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，他说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，他说感谢主，感谢神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那个夸胜，我听他们解释说，那个夸胜是什么？就是说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掳掠了众仇敌了。那我们夸胜，就是我们在庆祝耶稣的这个得胜，用这样子的心态，我们是在基督里已经得胜，靠着信靠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让耶稣带领，让耶稣的这个得胜在各处显扬出来，而发出那个香气，那感谢主。快讲完了哈。13、14节，他们在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。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我们如果与主同死同活，这一些生命的现象会展现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而且我们如果继续这样追求主，年纪越大，那个果实越丰硕，所以照理讲，应该是越来越有价值。我们的路跟世人不一样，世人是越来越老朽，但是我们呢，也许我们的体力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子的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灵力会越来越丰硕。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正直的，他预备亮光给我们，他预备喜乐给我们，只因为我们跟着他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好，我就谈到这里，我们来唱95首，好不好？颂赞诗选95首。主啊，我因知你如何， 有没有谁愿意清唱这一首歌？一二三节。